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十三章。我们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，都可以看见上帝的子民离弃信仰是快速的，转眼之间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等候摩西下来，转眼之间他们敬拜了金牛犊。迦太教会在保罗离开不久，他们离弃了真的福音。人敬畏神是非常的缓慢的成长，但是人离弃神，想走下坡路，快速的、急速的就离弃了神。在十二章指定了敬拜的场所，唯一敬拜的场所，在旷野圣会幕啊，在会幕里面敬拜神，是神指定的，会幕之外没有敬拜。以色列人必须在会幕的敬拜生活中被训练。当他们得了迦南地之后，神就让大卫和所罗门建造圣殿，在圣殿中敬拜神，训练他们，让他们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训练他们免得被异教的宗教所影响。十三章我们又看到，为了防止他们信仰的变质，敬拜假神，同样是发出了预防性的警戒。一到五节是预防假先知的诱惑，六到十一节是要预防家人亲属小心提防他们，十二到十八节是来自一些假的群众群体的诱惑。如果不预防警戒，不提前警告的话，以色列的信仰变质是非常的快，快速的变质，快速的离弃神。我们来看十三章一节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，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你们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。这里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假先知有可能会让上帝的子民去敬拜偶像，离弃真神，去侍奉假神，而且假先知蛮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迷惑选民，他能显个神迹奇事，而且呢还能够应验。在这种强大的经验面前，人的信心是动摇的。当人心动摇的时候，人就会按照假先知所宣讲的敬拜那虚假的，而离弃真神。我们要明白，人离弃神听从假先知，首先不是假先知自身的问题，而是神子民的问题。什么人才容易被诱惑？对信仰一知半解的人，对信仰无知的人，没有在信仰扎根的人，就容易被虚假的先知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所吸引。不在神话语下功夫的基督徒最容易被吸引被迷惑。另外，人的内心当中就是有一颗趋向虚假的心，对真实的上帝，对不变的上帝反而并没有 真实的信号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还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假先知的兴起也是末世的一个标记，我们不应该惊奇，反而应该按圣经所理解的假先知不会减少，而且他还能行神迹奇事。神迹奇事呢，从感官来讲能够震撼人心，能够使一个人目瞪口呆，他会认为这就是神在我们中间的标记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所显的神迹虽有应验，你们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。我们要听什么？要看什么？我们主要看的是神话语如何教导的，而不是看他所行的神迹启示是否应验。魔鬼他也有一定的能力，那魔鬼的仆人他也拥有一定的能力做一些所谓的神迹启示，这些让人看到，让人可以用眼目观看到的时候，他会趋向于虚假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。假的先知、假的教导兴起的时候，也是神对他子民的考验，看看他的子民是否真的爱神。我们也看到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被虚假的事、虚假的假先知所诱惑，这也是常有的。主要的问题是他内心对真理的韧性不坚定、不清楚，就自然被假先知给掳走，被世界的信仰所欺骗。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教会有许多的异端，东方闪电、呼喊派、二两粮，他们所讲的内容是偷梁换柱，他们所讲的内容令人很难分辨真假，就掳走很多的基督徒。而这些假的异端，他主要是向基督徒下手，而假异端的出现也是神试验他的百姓是否真的爱神，是否真的在敬畏神的立场当中坚定不移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专靠他。我们应该持守的是谨守他的诫命，爱神。不爱神、不敬畏神、不守神的诫命，人一定走向虚假。有一个很重要的标记，就是假先知他不会正解神的话语，他会扭曲、错解、删减或者加添。假先知可能会行神迹奇事，可能蛮有爱心，但他不会正解神的话语，因为他出于虚假，他讲的也是虚假。加拉太教会里所遇见的律法主义者，他们宣讲你们信耶稣还不够，你们还要受隔离，你们不但要依靠基督，还要依靠自己，让加拉太教会离开真的福音。这些假先知他们是有热心的，热心的目的是离间保罗和教会的关系。假先知所做的可能要超过真先知，他们要热心有热心， 他们要神迹有神迹，他们要火热有火热，唯一一点是什么？不能够正解神的话语。出于真实的，所讲的也是真实；出于虚假的，所讲的也是虚假。因为真实的上帝的仆人里面有圣灵内住，他所讲的是正确的，而假的那些仆人、假的先知，他们是出于魔鬼，他们所讲的是谎言，绝对不是真实。保持自己信仰纯正的方法，就是爱神、敬畏神、遵守他的诫命、听从他的话、侍奉他、专靠他，这是很重要的标记。在这个时代也是，韩国的一些异端，他们也能够行神迹，让你可以看到所谓的一些神迹的现象，不过他们是假的异端。灵派他们也搞一些神迹奇事，其实呢，在神的话语的研究讲解上太差，简直是混乱，污染耳目。最重要的标记是听神的话语，唯有神的话语是不变的，也唯有神的话语不会更改丝毫。只要在神话语中扎下根来，就不容易被这些虚假的欺骗蒙蔽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，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、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要勾引你离弃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，你便要将他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的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在当时的时候能够致死假先知，在今天我们没有权利致死假先知。致死假先知的是由政府，不是我们，但是政府往往是失职的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他们有一系列的法律，就是要抵挡那些异端，他们也宣告远离邪教。从某些角度来说，这是履行了政府的责任，但是同时政府他们对基督教、对神的百姓也有一定程度的抵挡，但是对于异教那些邪术的抵挡肯定是超过了对上帝的百姓，从这点而言是不错的。但是美国就成了宗教大超市呼喊派、东方闪电撒旦教成了他们可以扎根成长的土壤这又是政府的一种恶。我们没有权利去致死假先知，但是教会是有权利宣告哪一个是假的，他不属于基督的教会，可以宣告他不属于基督，也不属于上帝，更不会进入天国的门。教会是有这样的权柄的，因此对于假先知不能给他留与情面，而是以最大的公义来责备他，将他赶出教会，不能和假先知有任何的来往。今天很多的人认为我还能够劝服假先知，我还能够改变他们其实高估自己了，往往呢没有按圣经所吩咐的把他致死，把这种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你的同胞弟兄，或是你的儿女，或是你怀中的妻，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，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人，是你四维列国的神，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，你不可依从他，也不可听从他，眼不可顾惜他，你不可连续他，也不可遮蔽他。这里谈到的是自己家的亲属和亲人。我们要知道，如果自己有一天发了财，有了 赚钱的渠道，掌握了财富的密码，优先会告诉自己的亲人，希望他们和你一起发财，一起致富。同样的，当你有了信仰的时候，你也首先把信仰传给自己的家人，希望他们可以领受救恩。如果你走在一个错误的信仰中，你认为那个错误的信仰好得无比，你也会优先把你最近的人、最亲近的人带到这个错误的信仰里面来。虽然你不知道那是错误，你也感觉很好，但是你一定优先会把错误的信仰介绍给自己的家人。人是一般情况下比较信靠自己的家人，听从自己家人的劝告，因为有血缘关系，有亲情，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就很容易听亲人的教导，听亲人的引诱，进入虚假，更是正常和常见的。我们看到说，同胞的弟兄，或是你的儿女怀中的妻，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，暗中引诱你，这个引诱是温柔的引诱，不是陌生和暴力的。最亲近的人也容易把人带向错误的信仰。有的基督徒的夫妻啊，一个人在改革宗教会，另一个人在灵恩派，有的一个人在比较好一点的家庭教会，有的在错误的异端的东方闪电里面，这也是常有的。如果不防备，错误的信仰是透过亲人传讲过来的，亲人也是很容易把我们带向错误的信仰。我们也会看到，或者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，他们也活在许多错误的信仰中，他们会告诉你，你们改革宗教会是错的，你们的信仰是不对的，你们要回到正确信仰当中来。他们还认为自己走得对，他们还认为自己在敬拜神，许多这样的事情是有发生的。因此我们不但要防备假的先知用神迹奇事迷惑神的百姓，也要防备那些虚假的自己的亲属，他们可能也会引诱我们离弃真神。因为没有人防备亲人嘛，反而更信靠自己的亲人。诈骗犯缅甸的诈骗优先打电话的是给谁？给自己的配偶、丈夫或者妻子，给自己的父母，给自己的亲属。为什么？因为亲属最容易相信他所讲的，容易骗到钱财。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，优先性并不是先给外人，而是先给自己的亲人。信仰上也有这样的漏洞，因此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不是要离间家人，而是要防备。虚假的信仰也会透过最近的亲人来影响上帝的子民，总要杀他，你先下手，然后众民也下手，将他致死，要用石头打死他，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致死是惩戒，以色列社会结构和今天不一样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权利来致死一个传讲异端的人，这个是由政府来执行的。教会没有民事的刑罚的权利，是没有的。教会他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，这个是属于政府的。但是教会应该发现假的，将假的赶出去，审判假的，这是教会应该有的责任。十二节、十三节，在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居住的城中，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，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你们就要探听查究，细细的访问，果真是真的吗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吗？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，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。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，用火将城和其中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，那城就永为荒堆，不可再建造。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。防备假先知，防备亲属，还要防备一些匪类，就是以色列群体当中可能还存在一些的小群体、小群众，他们同样会勾引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。我们不要说这样的防备是多余的，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历史不单一边侍奉神，同样也是背离神敬拜偶像的历史。他们听从假先知的，他们自己也趋向于虚假和邪恶，他们也受一些人的引诱，别人怎么行我们也怎样行。其实教会里面也有非常大的隐患，不受到监管和训练。今天教会那些不委身教会，在教会里晃来晃去的人，他们不经过传道人的许可，不按教会的规定四处的去请人来到自己家里招聚弟兄姐妹来聚会，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。又不委身教会，还善意的成立聚会，这是不服教会的权柄。而且这样的现象最容易让虚假进入教会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，这样的事情多得不得了。他从北京，从上海，或者从其他地方，在网上认识一个传道人就请来，他不和本教会的牧者沟通，他也不服教会的权柄，然后就招聚和他一起平时聚会的弟兄姐妹来家里听到，还要告诉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跟传道人讲。这样的基督徒如匪类一样，盗贼啊，这是盗贼。这样的人就容易把虚假带进教会来，这样的人很容易在虚假当中做更大的恶，不但自己无教会观，也让别人没有教会观，不单自己喝苦水，也让别人喝苦水，好像新鲜，好像不错，其实呢，这无知和愚昧。这样的现象今天是普遍的，特别是没有教会观的一些传统的家庭教会，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。没有对圣职的尊重，没有对神教会的看护，不服教会的权柄，不在教会中被成全和建立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样的人应该远离他们，并且责备他们。经上也说，你们要探听查究，细细的访问，果然是真，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。这些匪类呢，他们所做的事就是让人背离神，远离教会，远离教会就是远离基督嘛，还有什么可以再解释的？为什么偷偷的？因为他们知道做的是错的。为什么暗地里进行？因为他们知道不光彩。今天的应用就是如此，我们要在教会中光明正大的过信仰生活，我们要在所熟悉的教会、所熟悉的传道人的教导下被牧养，以至于成长，不是偷偷摸摸的，不是四处的去寻找信仰，不是把传道人请到自己家里自己私立成立聚会， 在清教徒时期啊，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危险，是受严厉的惩戒的。要在有信仰告白的教会，要在了解任性的传道人的下面被牧养，不是自己随意的。往往做这样事情的人啊，姊妹偏多，也有一些弟兄没事在网上和从来没有见过的传道人瞎聊，聊完之后请到家里来聚会啊，偷偷摸摸的进行这些虚假的行为，也是把假信仰带进教会。他还以他的热心啊，虚假的热心把本教会的人请进来，这偷偷的进行，暗暗的进行，好像游击队一样，不要告诉这个，不要告诉那个，传道人知道之后不愿意，我们要小心。这些都是什么呢？啊，魔鬼的做法，假先知的做法，这些都是恶的行为。所以这段经文的应用就是如此。以色列城里有匪类，今天教会里也有这样的匪类，只有匪类暗中做事，神的子民是光明之子，光明中做事，真理中做事，有真理的智慧吗？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的神，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，恩待你，怜悯你，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，使你人数增多。这三段经文的下面都会说，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你要纪念拯救你出埃及的神。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？不爱神，不学习神的话语，就很容易进入异端的行列。唯有研读真理，持守真理，明白真理，才不至于陷入虚假。如果人不研读真理，不好好的让真理在生命中扎根，熟悉一切的教义，就很容易被骗走的。改革宗教会总是反复的不断的学习信条、信经和问答，为什么？那是根基，信仰的根基，根基没了，还谈什么婚姻圣洁，还谈什么养育孩子，还讲什么纯正呢？因此我们反复的学习教义，直到这些教义被我们所消化，能够分辨是非，好像戴上了眼镜，看一切都是清晰的、明了的。这个时间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根基上。很多的基督徒对学习真理不感兴趣，对教义不明白，其实很容易被虚假欺骗，被神迹奇事欺骗，被那些敬拜的现象啊欺骗。人家火热，人家举手，人家跳舞，那真是火热，那是火热吗？不是火热。我们要明白，虚假很多，我们四围有许多的狼，我们自己里面也有趋向于虚假的心，要防备，防备外面的，也要防备自己。防备自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明白真理，学习教义，不被虚假的先知、虚假的那些神迹奇事现象蒙蔽。应该爱神，顺服神，遵行他的道。愿主怜悯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也使我们向你认罪悔改。我们今天在虚假的路上容易被欺骗，容易跌倒，不单是外面的诱惑可怕，我的内心总是想背离你。愿主的真理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追求真理，爱慕真理，能够分辨虚假，远离虚假，并且在主的道中常常持守。愿主也在真理中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发现虚假， 赶出虚假，恨恶虚假，小心那些虚假的道理，透过假的先知，透过家人，透过教会的全体向我们渗透。主啊，求主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明白话语，拥有智慧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